นไทยเรานะ
我们泰国人啊冬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放松因为平常的时候很热一旦放松就会很容易迷失很容易陶醉去体会去观察我们大家自己包括是出家人出家师父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看起来会很快乐所以就会比较陶醉就全都是一样的心就还不平稳周围的环境、啊、这个空气那气候还会有影响那有也没有关系要去觉知到它感觉到了吗现在一旦说到刚才这样的情况大家的心就开始安静一些了有的人不认识因为这是寺庙的两条狗然后那个天气凉的时候就会很快乐很享受别去模仿它修行啊是不能够间歇的如果想离苦的话因为我们什么时候缺乏觉性烦恼习气和欲望就马上会进来控制我们的心、啊、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觉性一直要持续的有觉性有的人听龙婆的开示听了很久听了很久也只是那样而已法是无法透过听通过阅读来学的只是意味着思维分析也不行必须要去亲证所谓的毗婆舍那毗婆舍那那是看见毗是很绝顶的看见是真的看见正确的看见我们看到什么起先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境界看到状态有的高僧大德称之为阿毗达摩有的人称之为状态境界这个称之为境界的其实有色法名法和涅槃在我们修毗婆舍那的时候我们不会拿涅槃来修毗婆舍那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就用那些我们有的我们正在呈现的那些状态来学习我们的身体我们能够感觉它真的存在所以我们就有觉性不停地常常地去觉知到身体接下来身体动也去觉知身体呼气吸气也去觉知身体行住坐卧去觉知这样的不停地去觉知就会看到身体它是无常的不会维持不变为什么它必须要动必须要变化那个动啊变化它就会蒙蔽了身体的苦我们试着不动我们就会苦苦到某一个点就待不下去就会死掉比如吸气了之后呼气不了就死掉了呼气了之后吸气不了也就死了吃了之后不排泄也会死不停的排泄又死了我们有觉性不停地去觉知这个身体啊被苦一直在逼迫着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就会停止膨胀误以为说还很年轻很健康还没什么事很多年轻人死掉的很多那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必须要笑吃进了那个毒药就死掉了说我们人呢其实是很容易死的有的人吃饭本来吃正在吃饭噎住了 堵在那个气管里面就死掉了，就死悄悄了。有的人是那样子的，曾经认识这样的人，这一不小心就死了。因此如果我们有觉性，不停地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身体的真相。身体是无常的，身体是无常的，身体是苦，有苦一直在逼迫着，坐久一点苦，走久一点苦，躺久一点都还苦呢，动不了。那些卧病在床的人，照顾他的人每两个小时必须要帮他翻一次身，如果不给他翻身，没有几天身体就烂了，然后就会感染死掉。因此事实上啊，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脆弱，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佛陀有一个比喻，就好像是土锅，土锅烧的那个土做成的锅，古时候是这样子的，什么东西稍微碰一下就破了。我们的身体它很容易破碎，随时准备好破碎。如果我们有觉性，不停地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知道这个生命是不确定的，死亡是确定的。因此生命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不停地去觉知觉知，我们就不会疏忽大意。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少啊，这个生命是非常的短暂的，前生亡是这么开始的，我们必须要来审视我们有限制的这个生命，我们要怎么可以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有的人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生命去伤害别人，有的人也会伤害自己，喝酒吸毒，半夜在外面玩然后不睡觉，说他是在充分的享受生命。你在享受生命吗？这个是没有决心没有智慧人士的享受生命。要想把生命发挥到最大的价值，必须要有决心，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看到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呼吸之后都会越来越短了，不停地审视，不停地去觉知，我们就不会疏忽大意。我们看到死亡就在我们的旁边，不疏忽大意，去做最好的事情。最好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讲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佛教徒最好的事情是要有觉性。佛陀开始说，如果我们有觉性有正知在的话，即便是一个晚上，只是一天，价值就多于那个从来没有觉知的人活一百岁。活一百岁，那个造恶业造了一百岁，没有做任何的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不疏忽大意，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不停地去觉知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行住坐卧，觉知动停去觉知。我们不停地去觉知自己，不停地去觉知，起先呢，我们会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接下来觉醒智慧更加的成长了，就会知道了这个身体有变化一直在发生，呼气了吸气，吸气了呼气，身体必须要不停地换姿势，吃进去了之后要排泄，不停地有物质元素在进行新陈代谢，进进出出，有的只是不确定，有的只是苦，一直在被苦逼迫着，一会饿了，一会冷了，一会热了，一会又渴了，苦啊一直是在追着我们逼迫。如果我们还有精力，我们就去逃离苦，躺得不舒服酸痛了就翻来覆去的逃离苦，坐久一点酸了然后就动一动然后逃离苦，饿了就去找吃的逃离苦。因此我们一直是在逃离苦呀，我们不敢去跟 事实面对面，就是苦，苦就是事实真相，而且是高阶的事实真相。苦是属于四圣谛的一部分。一般的人是讨厌苦，害怕苦，不想知苦，不想知苦，那就会很陶醉，觉得说自己很快乐，寒风吹过来觉得很舒服，很陶醉，然后白白的死去了一天了。因此我们要有决心，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停，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身体在哪一个知识状态，不停的去觉知，起步的就当先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更深一层的事实，也就是看到三反应，看到身体的三反应。这是比较简单的，不难的，仅仅只是我们把注意放在认识了解我们自己，而不是一直陶醉在世间。昨天阿润人学校带这个沙弥，小沙弥和小麦琪都是小孩子，没有几岁的小孩，大概七岁八岁的样子，带那个学校的学生来出家，带他们来听法。龙婆就问那个带队的老师说，哎，为什么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小了，一年比一年小了，那现在已经没有小孩去学校读书了吗？他说不对，因为很多人要送孩子到这里来学习，但是出家的人越来越少，是因为小孩游戏上瘾了，不敢出家。因为如果出家了之后可以玩游戏，就会比这个人数就更多，看嘛，从小时候开始就被骗了，被骗着不停的去享受。享受这是非常成立，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成立它会骗我们很久很久，气候很舒服我们就会很成立很陶醉。不出家是因为害怕没有机会玩游戏，听了之后呀，小孩啊小孩，孩子啊孩子啊，我们大家也别沉溺，别陶醉，沉溺陶醉这个是非常坏的。在我们生命有快乐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很容易沉溺陶醉，在有苦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抱怨了，这样的个性是很难调整的，有快乐就会很陶醉，有苦就会很痛苦，然后就会抱怨，然后不愿意认识了解生命的真相，有决心不停地去觉知自己的身体，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身体它是无常苦无我的，不值得去陶醉跟享受的。有决心在，我们就会知道身体一直处在苦的状态里面，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龙婆举一个苦的例子给大家来看一看，坐着坐着有时候我们就会痒，一会这里痒，一会那里痒，能感觉到吗？刚才专心听法的时候不痒的，但是一旦龙婆说了之后好像就开始痒了，因为刚才我们的心没有放在那里，一旦我们的心没有注意，在这里痒那里痒，蚊子来咬的疼都意识不到了，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身体啊一直在被苦逼迫着，一会这里痛，一会那里也痛，坐久一点就酸，必须要动来动去的。谁觉得痒的有吗？还说完全没有，有吗？举手给看一下，举手看一下，这个如果有决心在就会知道了，真的苦呀。如果痒了之后抓不了，觉得苦就会很多，试着去感觉那个痒啊，看到了吗？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起先听法没感觉，忘了， 我们专心听法，心聚焦在听上面，忘了自己的身体了，看到了吗？身体痒了我们也不知道呢，蚊子了咬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的决心并没有在身体上面，我们的心在听法上面。问说好吗？好，听法。在时机场合合适的时候听法，那是一个很吉祥的事情，是很吉祥的事情，可以带领我们的生命来到光明。那些从来没有听过法的人，带着漆黑而出生，跟漆黑而生活，而死在漆黑里面，我们称之为有福报的人，依然有兴趣听法。听了之后要去动手实修，去觉知，觉知，觉知我们的身体，不停地去觉知，有一天我们就会看到身体不值得爱的。这个身体事实上它是很脏的，脏兮兮的，一起床不洗脸，这个脸就很油油的，就像那个鸡油饭一样的，那个惨不忍睹。美女脸上都是油油的，看起来就很讨人嫌。吃饭的时候没刷牙，一笑的时候你就爱不下去了的。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努力地一直在减轻我们身体的苦跟身体的肮脏，如果不去做的话就会很令人不寒而栗，然后这个不值得爱，不值得去紧抓不放。试着去修行试一试，有决心跟身体在一起。至于决心比那个更快的人，我们就来认识学习明法，我们就去观察。在这个身体里面并不仅仅有的只是身体，它有明法掺杂在里面，也就是感觉，在身体里面苦乐的感觉。而在我们心里面也有明法，苦乐在心里面的苦乐。有的人不喜欢观身，也许来看观感受，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也可以。每一颗心都必须会有感受，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的感觉，有这三种，苦乐不苦不乐，不停地在我们心里面在变化，每一颗心必须都要有感受。因此如果我们不喜欢觉知身体，那就会来感觉我们的心里面的感觉，感觉心，这个觉知心有很多可以观的东西，但是比较容易观的其实是心的感受。心里面快乐的感觉，心里面苦的感觉，心里面的不苦不乐的感觉，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如果要去感觉说现在的心是苦是乐还是不苦不乐，没有任何难度的，它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只是忽视了，我们注意的是别的，我们注意的是别的人别的事物，我们并没有兴趣去注意自己的心，不注意自己的身，对自己的心没有兴趣，尤其是我们的心，我们看不出来。想认识自己的心，要去观察当下这一颗心快乐，当下这一颗心苦，还说当下这一颗心是不苦不乐的，就观这三个选项 ABC 一定会有一项是对的。难吗？说知道说现在的心是苦还是乐难吗？还是说不苦不乐？找不到说它难在哪里啊，只是说大部分人不去看，不是说看不了，如果有兴趣去看就能看得到，每个人都能看得了。因此佛陀教导的那些禅修业处，它适合像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人， 并不说必须要是很特别的人才能够明白法，法就在我们的身心上面呈现，不停地去觉知，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去觉知身体，就会看到不净，看到无常，看到苦，看到不是我，仅仅只是对物质现象有物质元素不停地进进出出。至于明法，我们就看到它生了就灭，它生了就灭，控制它也控，强迫它也强迫不了。比如说我们能够指挥，我们就指挥我们的心，愿我们的心永远只有快乐没有苦，我们指挥不了，我们指挥不了，控制不了，心是苦是乐我们指挥不了，那个就是所谓的无我，不在控制的范围，控制不了，强迫不了，我们也就不去强迫他。强迫不了的事情为什么要放存，为什么要去控制他呢？要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他，我们如其本来面目去知道他，那个就是毗婆舍那，就是内观。也就是苦乐不苦不乐，我们不停的觉知，这个苦乐不苦不乐是属于受念处，这个是属于觉性所待的那个就是感受，因此我们去看，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事物有好几种，一个是感受苦乐不苦不乐，还有另外一个响应，也记忆和界定，记忆界定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记得住和界定，记得，记得说我叫这个名字，我们的父亲叫这个名字，我们妈妈叫这个名字，我们的这个朋友叫这个名字，我们的家在哪里，这样的，我们的车停在那个地方，哪一辆是我们的，那个是记得，这个是基础的状态，狗也能记得住，没有什么很奇怪的神奇的。但是界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凡夫的界定是永远都是错误的，在界定凡夫永远都有错误的界定，也就是界定我们这个身体啊，它不美不漂亮，它是脏的，错误的去界定，以为它美好漂亮值得去紧抓不放，把无常的事物界定成常的。比如说我们不会想到说我们今天会死掉，我们没有想过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很常的，今天不会死，必须要很久才能死，界定把苦的事物把它界定成乐的，界定无我，不是我的，把它界定成是我，比如我们大家能感觉在这里面有个我在，就会这样的感觉，这里面有个我在，我这样我那样，一整天都是这样子的，然后生气就会变成脑子这样脑子那样的，情绪比较好就是我这样我那样。再问一个事情，我们大家在想到自己的时候用到的是什么词？没有谁去体会过的这一点，是还是说是小人或者是我，可能没有对吧？谁用的是我们的，举手调查一下，在想的时候我们这样我们那样，谁想到是老子有吗？这个骨子里面我们会觉得我真的存在，这个我们最多程度觉得是我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很容易感觉它不是我，苦乐的感觉，记忆界定，造作好造作坏，这些很容易看说它不是我，但是这个心是最难看的，说它不是我是最难看的。今天早上也有一位居士来请教，说看到了色受想行不是我，但是心是我，那怎么办？必须要看到心的真相吗？心一直处在生灭的状态，心并没有只有一颗，但是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是比较难的了。简单一点，但是这个心快乐也知道，苦也知道，心不苦不乐也知道，要去试一试，谁不喜欢观身的，那就来观自己的心，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不苦不乐。至于记忆界定就会更难了。 这会是非常难，因为凡夫本来就是在错误的界定了，觉得说有我，圣者就会有正确的界定，就会有正确的决定，我不存在。还有另外一个名法，也就是行运，造作好造作坏。比如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信仰升起，有时候我们又会没有信仰，有时候我们会有精进，心很坚强强大，要跟烦恼习气抗争，有时候没有很脆弱，输给烦恼习气，这样的这行运既有好也有坏的，没有哪一个是一成不变的。贪嗔痴散乱萎靡不振，这些也是属于坏方面的行运，信仰精进，然后这些是属于好的造作，禅定是属于中性的，可以跟每一颗心同步升起，每一颗心都是有禅定的，都是有小的禅定配合的，好的禅定也有，跟好的心升起的也有，跟坏的心升起的也有。比如有人要去枪杀别人，在枪杀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禅定吗？也必须要有，看到了吗？因此禅定跟坏的心升起也有可能了，但是信仰精进觉醒禅定智慧是跟善心升起的。这个贪嗔痴呢，跟那些坏的心升起，它升起了之后心就会坏了。这个我们就要看龙婆修行的时候，龙婆的长老让龙婆观心，龙婆观两个，第一个是心的苦乐，不苦不乐，当下这个心苦，当下这个心乐，当下这个心不苦不乐。接下来看得更细了，心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一会贪一会不贪，一会迷失一会不迷失，一会散乱一会萎靡不振，看它不停地变来变去的。看得更细了，我们就会看到，在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就会送信号送到心里面，就会升起了苦的感觉、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在耳朵听到声音，有送信号进到心里面，心就会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升起了。在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冷热硬软什么东西来接触之后，就会升起苦乐、不苦不乐的感觉在心里面升起。比如凉风吹过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家会很陶醉享受，因为我们的国家天气很热，风比较凉，我们的心情会也就快乐，身体呢是在接触凉风，但是我们的心有快乐，看到了吗？它进到心里面来了。我们要有决心去知道，在龙婆修行的时候，起先龙婆会看到心苦心乐不苦不乐，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接下来看到它的整个过程，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然后就会在心里面升起苦乐不苦不乐的感觉。心里面有快乐的时候，如果没有觉性，贪就会掺杂进来，要不就是很陶醉很享受，投最享受也是属于汤的一种。在接触到境界了之后，我们心里面升起了苦，嗔就会掺杂进来。在接触到不重要的一些境界，不强烈的境界，心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些境界，一旦心没有什么感觉，就很容易迷失。比如说我们生气，很容易知道说生气，很容易知道说生气了。在贪的时候呢，就会稍微难一点点，但是迷失的时候是最难知道的，因为它不强到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苦跟乐。那不停的修行下去，就会看到这个心越来越微细的整个工作过程。最开始只是看到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不乐，心一会好一会坏，接下来看到过程，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就会在心里面升起感受，然后有烦恼习气或者是有善法掺杂进来。如果没有觉性，烦恼习气立马掺杂进来了，如果有觉性在的话，就是立马是善的了。比如我们看到出家人来托钵，我们的心升起了法喜，哦，佛教还没有消失，我们有法喜，在我们的心啊，有法喜，有乐升起了，我们知道，那就不错。 我们看到疯狗跑过来了，眼睛看到了，就觉得危险，害怕。这害怕就是属于嗔心了。有时候我们就会来看，有时候看了之后透过感受，有时候情绪如果很强烈就直接进来，看到这个善不善呢，观感受，因为很快它马上就会变成善不善了，训练不停的去观，不停的观，接下来龙婆就会看到，嘿，这个心啊，接触境界，接触所缘，所缘我们选择不了，我们眼睛看到画面，我们选择不了说是看好的画面还是不好的画面，我们有耳朵就会听到声音，我们也选择不了声音，说声音是好还是不好，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的，我们选择不了，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我们也选择不了，我们的心会去想演绎造作，是想好的还是想不好的，我们也选择不了，这个接触我们选择不了，接触有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接触是一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直接接触到心，比如我们待着没有想什么，无缘无故的想运开始工作，这个人的脸呈现出来了，然后心进一步工作了，这个不需要仰赖于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接触，但是他直接接触到心里面，想运直接接触到心里面，行运呢就开始造作了。哎，这个脸画面冒出来了，这个人曾经五十年以前骗过我们五块钱，已经忘记好几十年了，突然想起来，一旦想起来就对他生气了，哎呀，这个人真是德性不好啊，时间那么久了依然还可以拿出来生气，这个他造作嗔心出来了，或者是想到这个很美的事物，老人了，老人非常多的是这样见惯，大家要准备好，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面相已经是达标了，很多人跟龙婆学的时候是黑发的时候，现在已经学到了，很多人头发都白了，有的人已经没有头发了，已经全都掉了，因此要努力的要去学习，要去学习，一旦觉性禅定越来越微细，会看到整个过程，有触接触，升起感受，升起行运，有想运去翻译，然后行运去工作了，然后就升起我们心里面造作的善不善，造作苦，所有的造作挣扎在我们心里发生了，慢慢的不停的去学习，最开始我们只能够学习比较粗糙的东西，身体动觉知，眼耳鼻舌身一接触，这个比较微细了，我们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心快乐知道，心苦知道，心不苦不乐知道，接下来就会看得更微细，在快乐的时候贪就会掺杂进来，苦的时候嗔就会掺杂进来，不苦不乐的时候有时候痴就会掺杂进来，接下来就会看到整个过程，接下来会看得越来越微细，我们看到心的整个运作的过程，它就已经侵入到法念处了，就会看到整个过程，说哎呀，烦恼习气是这么被造作出来的，善法是这样被造作出来的，就会看到越来越微细的整个的造作的过程，我们能看到微细的过程，我们看不了看粗糙的，去学习了解指导我们的觉心禅定智慧越来越好了，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微细的法，最微细的法是四圣谛，这是最难看的，凡夫看不到四圣谛，最多只是死记硬背，我们大家能感觉到吗？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纯粹的苦，谁能感觉到吗？没有这样的感觉的，我们感觉这个身体是时苦时乐的，谁觉得说我们的心是纯粹的苦有吗？没有的，那是时苦时乐的，对吗？这个我们依然没有测见到四圣谛，如果我们测见到四圣谛，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五蕴啊，它本身就是苦，五蕴本身就是苦，有某些蕴它是超越苦的，大部分 运都是属于苦，苦
堆，
超越苦的那个运，其实就是初时间心和这个初时间同步升起的那些境界、那些状态，那个不能够归之为苦了，那已经超越了。苦呢，在世间是属于世间的，但是初时间的时候，已经不把它归为苦的那一类了。因此，运有两部分。运，这个苦的运和不是苦的运。苦的运那是属于能够被执着抓取的那些运，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运。因此我们必须要去看这个身体是苦，这个心是苦。我们要想能看到这里，就要像龙坡所分享的那样去观境界、观状态，从粗糙的到微细的。然后如果谁的心比较微细，就直接进到微细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微细，就去观身，这个身体是最粗糙的了，别忘了自己，别忘了身体。然后就进一步的，接下来就会看到身体里面的感受，身体里面的感受身体，然后就会有心里面的感受，有心里面的感受，然后就会升起造作好造作坏，在心里面升起了造作好造作坏，然后升起了挣扎，心的挣扎纠结，挣扎纠结造作，挣扎工作，这个心的挣扎工作，那个称之为业，这个就是造业。在升起有的时候就会有生，生是什么？生就是心进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尤其是把心抓取起来。这个是很难的，要想看到是当下在我们的心有在抓取心，这个是很难的，必须要修行，修得非常的微细，要足够的微细，我们才会看到有时候心能够放下心。但是放下有两部分，暂时的放和彻底的放，永远的放。如果还没有彻见到四圣谛，我们就会偶尔放下心，因为我们看到新的三法印就会放下心。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彻见到四圣谛了，彻见到圣谛之后，我们知道心本身就是苦，不只是苦跟乐，而是本身就是苦，就会彻底的永远的放下心，慢慢的去训练。有一天龙坡所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我们就会自己亲证。龙坡并没有请大家相信，如果相信就传了，如果没有去实践就彻底的拒绝，那就更传了。三章经典，然后经典注释，那些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的，而是他们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来验明正身的，让我们来学习，来去试一试，然后我们最后就会骨子里面去相信。因此三藏经典这些依然非常重要，但是学并不是为了要去相信它，学是为了作为验证的一个工具。龙婆在出家之前，龙婆觉得说，哎呀，自己的高僧大德还在很远的地方，自己要检测自己的修行，要怎么检测呢？龙婆去阿毗达摩基金会，他们有卖阿毗达摩，龙婆去把它全都买了一套，包了一套，一大堆，然后就修行，不停的修行，想着说修行了之后呢，这个透过这些经典理论要检测一下，说看是不是一致的。有些经典是属于后面的出家人的一些领会，他们是杜鹃的一部分，是我要去战胜别的一些学说，外道的学说，他们就会有一些杜鹃增加。如果去看经藏，我们这个经藏里面有讲到世间这个是一层一层的，上面是土，下面是水，水下面是风，然后就不停的排。天堂也是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多少距离，多少距离，就距离越来越远， 这些
我们读
并不是必须要相信，
读
了之后来修行，我们就会知道说，那个是一种解释的说法，是为了什么？一种说法是为了要引诱让大家升起信仰，因此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原因，有的是为了兴起信仰，那个时代的人信仰，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也许不信仰了，但是四圣谛是不可能有变的那一天的，多少位佛陀四圣谛就依然还是这个四圣谛，每一位都教的一模一样的，这些细节我们听了之后可以作为知见，别看不起古人的这种领悟，别轻视他们，看到了吗？刚才我们的心跑到念头的世界了，能感觉到吗？去听那些觉知自己是最重要的，心能觉知自己的心，也就是带着决心跟智慧的心，是有镇定的。在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在世间没有觉知自己的人非常非常少，凤毛麟角，即便是在修禅修的这个圈里面，修行的圈里面，大部分人都没有在觉知自己，一旦想到修行打坐进行的时候，打坐了之后就紧盯苦闷，那个不能称之为觉知自己，那只是在一味的紧盯，那一刻的心是有贪的，想看得清楚一点，想修行，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充满了想要，然后去动手，去紧盯，去聚焦，紧盯聚焦的心是源自于想要，就依然掺杂着想要，决心不会轻易的升起的，那个没有修行的人就会一直迷失的，有身忘了身，有心忘了心，那就是不懂事了，世间觉知自己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圣者才会比较欠缺，如果我们依然还有在修习四念处，也就是有决心去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不停的觉知，起步的阶段先感觉到身心的存在，后面的阶段感觉到身心的真相，说在事前三反应，如果我们依然在修习四念处，世间不会缺乏圣者，四念处的这个经典依然还在，教材依然在，只是没有人修，或者修了也不会修，或者别人经典腹部膨胀收缩，那个全都在紧盯了，并没有看见，紧盯和看见那是两回事，提婆舍那是看见如其本来面目去看见，紧盯呢它的背后是贪，想知道，想看见，成为，想获得，想好，起步的阶段每一个修行的人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紧盯，不需要受到惊吓，刚开始每个人都会紧盯的，阿姜茶尊者早期刚刚训练的时候稍微紧盯一点点好过于努力的呢进入中道，因此刚开始的时候稍微紧盯点那是不错的，但是别以为说紧盯会证悟道果，接下来进一步的知道说是紧盯了，紧盯了怎么办？以中立的去知道，紧盯同样也是一个境界一个状态，以中立的心去觉知它，它就会事先三反应给我们看，它累了就自然不紧盯了，就看到心的变化有两种，心紧盯和不紧盯，或者是修业处，有的人不紧盯，做了之后心就会跑跑跑，我们有决心知道心有两种，也就是心安住和心跑掉迷失，生灭生灭，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呀，它难在我们不愿意去看而已，不愿意去看是因为疏忽大意，马虎疏忽大意是因为没有想到说会很快死掉，
นี่จะปีใหม่แล้วเทศแต่เรื่องตายเร็ว
快到新年了
สิริมงคลนะ
做到早死快点死那个是很吉祥的事情
ไปทำนะ
要去用功
ดูนามธรรมได้ก็ดู
能观明法就直接去观
ดูสุขทุกข์เฉยๆในใจ
心里面的苦乐不苦不乐
那苦所内在
心里面的善不善不停的观下去
ละเอียดจริง
如果真的微细就会看到心本身
จิตเกิดที่ตา
心升起在眼根灭在眼根升起在耳根灭在耳根
จิตเกิดที่
心升起在一根灭在一根心在哪里生就会在哪里灭如果真的微细就会这么照见
ถ้าละเอียดไม่ถึงตรงนี้
如果微细的没到那种程度就会看到心只有一颗
เที่ยวไปทางตาหูจมูกลิ้นกายใจ
ปุถินะจา眼耳鼻舌身意不停的游玩心只有一颗这个依然是属于邪见以为心是恒常的很多人还在教呢所以教心生灭是错的那心是生灭的佛陀也教说心是生灭的呀心恒常那不是佛教心恒常那是属于梵天教婆罗门教印度教心是我是恒常的那个称之为放我大我
ในขณะที่พุทธเจ้าปฏิวัติคอนเซ็ปต์เลยนะเป็นอนัตตาตรงข้าม
但是佛陀开示的是跟的是相反的是无我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生灭的
แต่ก่อนที่เราจะ
但是我们要想能看到这一点要有次第的来修能光明法就光明法光明法光不了就光色法
ตอนที่สอนทีแรกนะตอนช่วงต้นช่วง
ใหม่刚开始前面教的时候那是属于训练观色法起先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接下来看到身体的真相不美不漂亮是苦无常无我的心的真相是无常苦无我的去观如实观就会厌离因为厌离所以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所以解脱因为解脱所以才会意识到说解脱了这个生也就是心进去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心再也不存在了身就彻底的止息了修行已经彻底的完成了这样的纯净污染解脱是再也不用做了做了之后就彻底的结束了法方面的工作是有结束的一天世间的工作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世间的工作没有结束的一天
ไม่นานก็ต้องซ่อมอีกแล้ว
比如说修车
บ้านไว้เดี๋ยวก็ต้องซ่อมอีกแล้ว
很快又要修了房子修了之后很快又要修了赚钱赚到了钱用完了之后又要去重新要赚钱了因此世间的工作没有完的那一天法方面的工作有完成的一天也就是彻底的超越了造作的时候就结束了就是超越了所有的造作因为无上的智慧因为如实观所有厌离因为厌离所以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所以解脱因为解脱才会知道说解脱了心就会从运里面刺激的剥离了就解脱了运呢是属于果报那是属于就业的结果果报那就去继续待着直到业的果报消失这个运就会消融运就离散消融心就像那个灭掉的那个火火灭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清新的源头了我们的出生的源头依然还在也就是无明以前龙婆去顶礼龙普特长老说我修行我看到新的源头了它有出生的那个源头但是只是依然还消灭不了它消灭这个出生的源头我怎么办他说去修行那是需戒定慧的事情就只有这一些而已到了某一天自己可以消灭自己心里面出生的那源头那个源头就像那个火的源头一旦没有了火就灭掉了好讲法就讲到这里就够了讲到火都灭了好一号刚才龙婆讲到这个火灭掉了之后谁有缺乏决心的有吗有比这个更多的刚才看到整个长滩人全都迷失了
本能
一号
本能
本能偏呢
一号在紧盯好请讲进行打坐每天听法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看到不喜欢烦躁心依然不中立看到嗔心看到保护自我有一天看到害怕冒起来一旦看到说那个不是这个蝎子恐惧消失了问修对了吗对的但是必须调整一点点别把心呵护在这里你现在正在呵护心因此你就不可能看到心是无常的一天因为你呵护得很棒就会一直是维持的那模仿给你看一下看得出来吗你的心一直是如如不动的必须要做出表情因为有的人看不出来这个不要这个会障碍你开发智慧那是属于被锁住了这个已经被搁浅了哪里也去不了必须出来要胆子大一点甜甜的笑一下笑一下就好像第一次有人来跟你求爱的那种感觉感觉了吗依然静止不动不需要想办法去消灭它只需要知道说有一个被粘着在一动不动里面这样决心跟智慧就会带你自动会从里面松脱出来二号一号不错总结就是不错你需要调整一点点的就是别把心拽着它静止不动二号一整天观察明法色法除非熟睡的状态看到欲望在背后创造有看到心从有里面松脱出来感叹说什么也不用做修行什么也不用做就只是作为正常的旁观者不刻意就会觉得很轻松很舒服能够如实观到境界是真的看到还是自己想出来的是看到了但是必须胆子大一点依然还有一点在呵护当下这个依然有点呵护你能感觉得到吗做给你看你感觉到吗依然还有在做如果能看到就不错了不需要纠正去觉知要去及时的识破它这样它就会自然消失的因为它是无常的即使你依然还有在呵护也就是你怕没有觉性因为怕没有觉性所以就会有控制呵护那个觉知没有错不停地去用功觉心禅定智慧越来越提升一步了就会自然会松开但是你别让它搁浅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这个就够了就好了对了然后你满意于这一点就无法继续往前走了能感觉到吗现在的心比刚才要更加的安静一些了起先的你的心呢很有快乐但是现在的心的层次降低了看到它的变化但是这个是比较微细的居士的修行不错慢慢的去观察这些境界最后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所有的状态所有的造作全都是在四禅三法不值得执着心自然主动不执着我们别故意不去执着心不执着它是因为智慧而不执着但是如果我们人为的不去执着非常多的修行人喜欢去装着不执着不执着什么好三号三号不错进行念佛陀观心工作在早期的时候看到心散乱一段时间才会 好一些，训练在日常生活中关心，透过念诵佛陀来关心。曾经看到境界手在写字，心作为观者，嗔心很重，看境界比以前要更快了。一旦有嗔心，看到嗔灭掉，那之后就会升起法喜。修行对了吗？完全对了，继续用功，别偷懒，不停地用功，一辈子不停地用功。你走到这一点并不简单，福报波罗蜜不够的话是来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剩下来的生命把它供佛，也就是别迷在世间，并没有说必须要马上去出家，但是生命把它供养给佛，而不是供养给欲望五欲。现在不对了，刚才是对的，你感觉到吗？现在很憋闷了，憋闷了。修行不错，三好修行不错，去用功已经修对了，心有时候偶尔会紧盯，那也是很正常的，我们控制它控制不了。不错，修行很棒，能感觉到吗？无缘无故法喜会自然的涌现，不错。我们训练并不是为了要法喜，而仅仅只是提醒我们说这个心它自然的升起了那个禅定，这不错，继续用功。四号，固定形式每天不少于三个小时，决心更快了，看到念头造作，自己生自己灭。有时候看到身体不是我，但是心依然有我在，非常棒。嗔心以前很粗糙，但现在比较减轻了。看到烦恼习气藏在念头与身口意的背后，这个观的是对的吗？观的是对的，去继续用功。他们学经典理论的人，他们听到我们大家做传修报告，他会吓一跳的。我们修行呢，我们老老实实的这么笨笨的这么修行，但是问题我们说出来的，从心里面说出来，从自己所真的看到境界然后说出来的，他们知道经典理论的人，他们就会惊呆了，因为他们死记硬背到死都没有看到过。四号，能感觉到吗？你现在的心就有点像鳄鱼一样的，能看得出来对吗？是这么搁着的，对，要回来做这个人是对的，然后刚才被搁浅了，哎呀，也习惯了，这个是错误的点，别去把它搁浅，能感觉到吗？就好像搁浅了。好，五号，精行每天一到两个小时，在精行的时候同时会听法，在日常生活中会迷失去想工作，不太有决心。在龙坡带我们修行了之后，就觉得分身心分得很清楚，但是后面依然觉得分身心分得还是没有那么清楚，别去想要嘛，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看到境界了，还是想出来的，是真的看见了，但是一旦看到了之后，紧随而至的是想再看到，一旦想要升起决心就没有升起了。你的修行不错，别心急，慢慢的修行，持之以恒的慢慢的用功，不错。现在心有一点在外面，你能看得到吗？心这个有点散开在外，要觉知身体，试着别紧盯，感觉身体，试着觉知身体，觉知身体呼气吸气，去觉知。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已经不一样了，能感觉到吗？对，这样的心才是对的了，看到了吗？法喜升起了，我们并没有要去要那个法喜，法喜乐是属于随赠品， 这个称之为很满意于修行，所以就很勤奋的修行，就会升起喜，升起乐，然后就不停的开发智慧，快乐升起，这个禅定也会升起。好，六号。稍等一下。四号又开始搁浅了。这样的，退出来，别浸泡进去，别去贴在那里。那这个深呼吸，对，那个呼吸来刺激，让自己重新回到自己身上来，不需要一直深呼吸。如果一直深呼吸就会累死了，一两次把自己重新换回来就可以了。好，六号。必须要用一些新闻媒体，但是烦恼习气往往都源自于我慢，慈悲很少，一旦及时的识破就会小胜自己的语言跟行为。日常生活中这种自发的决心更多了，知道背后更快了，有时候先从这个动的这个身体里面剥离出来了，不知道说依然修皮波舍那么，皮波舍那不会一直产生的，它是跟色摩他一直交替进行，有时候心就只是在觉知自己，有时候就会看到三反应，这是很正常的，并不会是一直是二十四小时在修皮波舍那，这样的事情不存在的。你的训练不错的，不错，这是下定一个决心，就是我们不伤害别人，要发誓说我们不去伤害别人。因此在做什么不会透过语言去伤害，或者用那个按键盘去伤害别人，这个要去训练，这样你就会进步，保证这个是给你盖章确认。好，七号。早晚进行，看到酸痛不是我，看到心能够自行的工作，往往会迷失去想，有时候会有迷失去听，依然连着于紧盯，试着观察起床的时候，就会看到身体正在躺着呼气吸气。日常生活中喜欢关心工作，如果没有看到心，就会观身体动停。对于修行不会厌倦，但是会很厌倦出生。心安住到足够开发智慧了吗？在心安住的时候，它不会一直安住的，因为心安住同样也是无常的。每段时间心安住，我们别就只是单纯的安住去开发智慧，去看运界工作。每段时间心累了就回来静止不动，别去强迫让他去工作，就让他休息，这样交替进行。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节奏，知道说现在应该开发智慧，现在应该修色摩他，要不停的去觉知。每段时间看到明法设法能够事前三反应，就去观它。每段时间心不愿意观它，那就只是去觉知自己也可以的。这样我们要懂得，就好像开车，现在踩刹车，现在踩油门，慢慢训练，到了某一点就会自然知道那个时候应该踩什么。不错，你的修行不错。八号。打坐一天不少一小时，日常生活中念佛陀，觉知自己，左脚右脚不停的觉知，大部分都是觉知胸口的苦，念诵苦或者是乐，同时加上念佛陀，这个比较散乱，身体会有疼痛，心里面就会很悲伤，同时会发生很多种情况，然后把念佛陀放在胸里面可以。如果什么也做不了，就去修奢摩他，念佛陀佛陀，不停地念佛陀，只是那样就已经非常完美了。可以的，那么做可以的。 今天有好几个人非常棒，只是有的人还依然连着一点紧盯，不多。三号非常棒，六号也不错，四号也不错，但只是力量还不够，喜欢搁浅，就只是休息，力量还不够。五号哎也 OK， 看了每一个人都有进步，不原地踏步就不错了。好，今天讲法就到这里。这下午的时候出家人好几位还有这个活动要去参加葬礼，有这个一个寺庙的出家人圆寂了，因为好几个人跟他出家，他是剃度师，后来没有请他来剃度，是因为这个他生病了。